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另一角度谈，大陆到海外的学员需注意国内同修的安全。读了明慧网2010年5月6日大陆到海外的学员需注意国内同修安全一文，想到一个问题，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如果没有大陆学员的一些没修去的人心作怪，大陆到海外的学员也不会在大陆学员中引起那样的波动，更不会造成严重迫害。大陆学员长期处于邪恶的迫害中，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尤其一些资料点或流离失所的学员，因为安全原因不能正常的和周围的同修交往，时间长了难免会有封闭寂寞的感觉。和海外学员打电话，在网上联系，能知道很多海外政法活动的情况和海外大法弟子修炼的情况，甚至听一些小道消息和不该传的小范围讲法，觉得不但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排解难耐的寂寞，还能在大陆同修里传，成了同修中建立人中威信的资本。殊不知这样做的时候，不但带来了安全隐患，更重要的，他们没有利用特殊的环境修自己，而是利用外在的形式解决问题，是标准的向外求。这样做的同时，不但没有修去人心，反倒助长了好事心、求名心等等不该有的执着心。时间长了，邪恶难免会钻空子，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损失，给当地的政法形势带来损失。99年720以来，大陆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中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但是正因为难才能修出高人，正因为难才能够建立自己的威德，正因为难才能证实大法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了不起。希望所有同修都珍惜走过的圣路，在艰难的环境中做得更好，走得更正，在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如何对待同修间的矛盾。看了同修文章后，想起我弟同修间的矛盾，从去年到今年都未能消除，不只是一个地区在同修间有矛盾，很多地区都是如此。其实有矛盾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都有人心存在，就必然会有矛盾和心性摩擦，我们应该把矛盾当作提高的机会。但同一矛盾长期存在就不正常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提高。同修间出现矛盾是很正常的，是我们要修的路。同修有人心在，自己要明白和体谅，自己有人心在就要注意修去。我们对人要宽容，对自己要严格， 常人中还有句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是修炼的人，为什么不能要求自己像神一样对待同修，而要求同修像神一样对待自己呢？在许多同修心目中，同修间出现矛盾就认为不正常，看到同修的人心表现就觉得不可容忍，所以很执着于同修间由人心碰撞产生的矛盾，这种观念造成了矛盾长期的间隔同修。其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马上想到同修也是修炼人，也有人心在，我不能计较他这样说他这样做是否触及了我的某颗人心呢？有时我们分析一下事情过程中自己的话和神态，特别是内心活动，就可以找出原因，或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就明白了。有时实在找不出，就想想自己为什么要难受，难受就是人心，没有人心就不会难受，所以这个矛盾来得正好，正是去掉人心的好机会。天上的神都是用宏大的宽容来对待别的生命的，我们作为修炼中的大法弟子，也应该逐步具备这样的慈悲和宽容。有了这宏大的宽容，我们还有什么矛盾不可解决呢？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成为整体呢？修炼中的矛盾是不同于常人中的矛盾的，我们还要避免在背后说一些给同修下定义的东西，不往同修的场中加不好的物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石家庄市大法弟子归真的文章，修掉怕心。我这个人从小就怕心很重，但在表面上从不表现出来，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日常生活中，在怕心的制约下，与人和平相处，遇到矛盾主动忍让，得到一个很老实的名称。1999年720以后，在邪恶的环境下，我的怕心也充分暴露出来了。因为坚持修炼，被中共当局关进洗脑班迫害，在怕心的带动下，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污点。从黑窝里出来以后，第一次去发真相资料，虽然只带了几份，但内心却非常害怕，生怕再被迫害。随着修炼学法的深入，再有不好的念头出现时，我就能抓住它，否定它，这不是自己的念头，消灭它。同时想，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是在救度众生，如果因此而被迫害，会影响很多人得救，即使自己有漏，有师父在管，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慢慢的，再发真相资料时，心态变稳了，怕心变小了。没过多久，我所住的单位宿舍区的宣传橱窗里挂满了污蔑大法的邪话，并且宣传橱窗就在收发室斜对面，收发室24小时有人值班，并且小区里人来人往，因为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很多人都认识我，并且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怎么办？我有些犹豫。如果在别的小区里，即便有人碰见了我，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比较安全，可是在本单位的宿舍区里，人家都知道我，让人看见了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过了几天，我想不能再让那些邪话害人了。当天晚上，我先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没人的时候，便立刻走到橱窗后面，掀起厚板，将贴在上面的4张邪话全部撕了下来，拿回家后立刻将其焚毁，同时将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一同正念铲除。过了一段时间，生活区的大马路上又挂出了一条中共的条幅，毒害世人。清除还是不清除？我问自己，想起前不久刚做过的事，自己还有些后怕。大法弟子救人是天职，要清掉。我心一横，正念占了上风。当天晚上，我拿着剪子就下楼了，左右看看没有人，我拿起剪子就剪。刚剪完，正在收拾地上的条幅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但没有理会，继续收拾。那人看了一眼，骑着车走了，是师父在保护我。
我在小区里两次大面积发真相资料，一次是发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个是09年的神韵晚会，其他的多是随机而做。开始做时，帕西马上又出来了，干扰很大。我一面排斥他，一面坚持做。在师父的呵护下，本小区 80% 以上的住户都得到了真相资料，神韵晚会的光盘也几乎是家家户户都送到了。我很想有一台电脑，可是帕心总在干扰，迟迟没有购买。这天同修姐姐给我搬来一台旧电脑，告诉我每周给我一个 U 盘，让我在电脑上看明慧文章。我很高兴，也没有多想。过了一个多月，姐姐又跟我说，给你一台打印机，自己做资料吧。我当时听了心里砰砰直跳，帕心又上来了。但我看了明慧文章，知道资料点应该遍地开花，我应该自己做资料。于是我压住帕心说，行，就把打印机带回了家。过了几天，我到批发市场购买复印纸，批发市场卖纸整箱卖，一箱八包，比零买便宜不少。买纸时我的帕心又上来了，但我知道必须要闯过去。看着市场上闲站着的人，总感觉这个人像特务，那个人像便衣。在市场上转了一圈，最后闪进一家靠近路口，工作人员是年轻女孩的店铺，心想如果情况不好可以方便撤离。当时的心性状况就是那样。我告诉工作人员所需要的纸张品牌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得等5分钟，需要去库房取。我只好站在门口等待，可心里却紧张得很，越害怕就越有事。突然来了20多个小青年，不远处也站了一群市场保安，气氛非常紧张。我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说市场保安总欺负他们，今天店老板找人要教训教训保安。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但帕心在我的脑海里立刻演开了电影，如果他们打起来，警察就会来，我作为目击证人就会受到盘问。越想越怕，我就想溜，可是钱已经付了怎么办，心里慌乱极了。就在两伙人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之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求师父保护。情况立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保安的头过来和这边的店老板道歉了，一场危机化解了。我顺利的带着东西回家，进小区之时没碰到一个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同修姐姐又教我刻录光盘，买空白光盘的过程也是我修续帕心提高的过程。我从中悟到自己的提高是被动的，总是师父借助姐姐推着我往前走，我应该主动提高了。于是我主动学电脑技术，学习安装接收新唐人的电视大锅，并帮助同修安装。做资料需要经费，同修妻子就把自己兼职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做经费。同时我和我几岁的孩子每天出去时，只要看到有空塑料瓶都捡回来，卖的钱都用来做资料。资料做好以后，我就每周六日白天骑车带着孩子去农村做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帕心随着我修炼闯过去了，平稳一段时间后，到了该提高心性的时候，他又反映出来，成为我修炼路上的一堵墙。师父讲过，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帕心。可是有没有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在修炼的路上，安逸的环境是自己变得主意识不强，修炼不精进。而当帕心反映出来时，自己主意识就开始精神起来，修炼也变得精进了。这相当于总是被旧势力逼着修，帕心是我修炼路上的死关。摧毁帕心的过程就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我很敬佩那些在邪恶的环境里凭着自己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念正信顺利过关的同修，他们的正信让我看到与同修的差距。我一定会彻底修掉帕心，修出坚如磐石的正念，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家长同修不要忽视身边的孩子。由于政法形势的推进，现在大陆的环境表面上变得越来越宽松了，也慢慢的有一些昔日放弃修炼的同修走回来，而且明慧网上青年同修的修炼心得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帮助昔日的小同修现在已成为青年人，重回修炼中来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身边的许多昔日的小同修现在还都没有悟到回到法中来的重要性，所以想谈出来在此和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这些曾经是我们同修的年轻人，他们和一些重新走回来的大人同修不太一样，由于他们在99年720以前还都是孩子，在对法的理解上还都不是太理性，许多孩子是因为父母练，所以平时多少有点参与。还有当时一些家长同修也是比较注重孩子的学业，没有想到在法上引导孩子。后来迫害开始，家长同修和他们的孩子都遭到迫害，很多孩子放弃了大法修炼，是因为没有了学法环境，或者迫于压力，或者是忘记了等等原因众多。很多孩子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亲被迫害，也没有办法学法，于是受了社会上的许多不良习气的影响，加上现在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着，许多昔日的小同修也陷进去了。有的看重事业，有的看重感情，有的看重金钱，有的看重安逸等等。这是这些孩子们的情况。再看看一些家长同修的情况，我看到在我周围的有许多家长同修抱着一种很随便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的是因为孩子长大了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长同修不方便管教；有的是因为孩子长大了家长管不住，或者和家长存在代沟，不愿意一起交流；有的是因为孩子这十年来遭受迫害，对心灵的伤害太大，和受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害怕听到家长对他提起法轮功三个字，家长也就不说了。有的家长觉得孩子长大了有辨别能力，法就在他面前，能不能进来就看他自己，所以不是很愿意和孩子交流，鼓励孩子重新走进来，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以上我列举了一些情况，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对于帮助昔日小同修重新走进来是比较重要的。家长同修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帮助孩子，让他们这些有缘曾与大法擦肩，能和大法弟子结缘的生命重新走回来了。孩子们也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下，现实世界的空虚你是不是已经体验够了，是不是真的应该从心灵的空虚中走出来，对灵魂来一次彻底的洗礼了。我觉得可能家长同修和孩子还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孩子只要知道大法好，三退了就行了，至于修炼不修炼不能强为。我觉得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修炼，但是家长同修也应该在孩子完全明白真相以后再让他选择，因为毕竟这些孩子曾经作为大法弟子修炼过，许多孩子对法的认识只停留在99年以前孩童的记忆上，而且还有旧势力的阻碍作用，这样做出的选择一定是存在问题的。真正让孩子明白正法时期的可贵和生生世世为法而来的不易，以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那么选择与不选择就是孩子的事情了。但是很多家长同修都没有好好的让孩子认识到大法的重要性，就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修炼，我个人认为这么做有点不负责任。在人们对真相了解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明智的判断的，所以孩子也一样。家长同修不要以为自己修炼大法受益，孩子能看不见吗？这就是旧势力迫害孩子的地方。我曾经就是在迫害后一直处在待练不练的状态，但是我真的很想能真正走回大法中来，却就感觉着总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制约阻碍着，不能走进大法。我意识到是旧势力所制约阻碍着，但是由于当时正念不是很强，执着心重，我耽误了很长时间。而且有一段时间看到家长同修对我是否精进很不在意的样子，我就越发赌气放纵自己，所以我想可能会有和我情况差不多的昔日小同修吧。 还有我联想到那些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我想他们能和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结缘，并成为大法弟子的孩子，这个缘分应当是相当深厚了。我觉得向他们弘法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他们能够走进修炼，那也是大法弟子建立的威德啊。试想一下，如果迫害不发生，您会不会让您的孩子来修炼大法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韩信的胯下之辱与注意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韩信的胯下之辱，我从前悟到的只是修炼人要忍常人不能忍的，一直没觉得与注意安全有什么关系。自己在正实法与讲清真相的正念正行中碰到考验时，有时会或多或少夹带着一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的表现，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放下生死，那才是正念，曾因此发生过该发生的经验教训，但在法理上却很困惑，认为已经放下了生死，怎么还会出现教训呢？看了今年神韵的韩信胯下之辱的表演，突然对师父讲的韩信胯下之辱的法有了另外的体悟。韩信的胯下之辱是在告诉我们，怀大志者不逞一时之勇，坚持宇宙真理所表现出的大仁之心是平和理性的，而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似乎更具挑衅性，表现出的更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人英雄主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对哈尔滨集资问题的交流测记。针对哈尔滨出现的集资乱法的现象，近期大家进行了专题切磋交流，一致认为这件事在哈市发生有它的必然性，就是哈尔滨的大法弟子中有很多人都存在应该马上提高的问题了。我们的厂如果是一个正念之厂的话，这种乱法行为就不会有市场，如果不在法上提高上来，这样的事情还会存在。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为维护真理做出自己应该做的，就是在修炼，在正实法，就是在不断地归正那些不正等因素，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关于向海外媒体集资的问题，师父讲法讲得已经很明白了，海外的媒体的资金是向社会征集资金，向社会征集资金就不是向大法弟子征集资金，和我们国内大法弟子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修炼的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就是说你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到最后无论是做什么项目的都得走出自己的路，包括做媒体的同修，做媒体也得融入这个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公司管理形式。说哪个媒体跟同修要钱，说我这儿缺钱做什么，你给我拿钱，我们也要看他走得正不正，不是他说话我就给钱，不是这样的，你给了等于在干扰他们走自己那条路。哈尔滨能够出现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还是法理不清才屡屡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大陆同修的资金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好长时间同修拿钱做资料都不收了，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让资料点遍地开花，人人都要成为一朵小花。同修有钱的自己买电脑，根据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路。现在大剧院征集资金，这是对常人，不是对大法弟子。我想还是给这些人一个得救的机会，付出的机会。对于大法弟子，师父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多次讲法中一再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不能集资。我们那儿有个同修很困难，吃的穿的都很简单，出去讲真相，自己买一个带斗的摩托，想多带一个同修，花了4000多元钱，他很困难，大家不知道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就想把这4000元钱凑上给他。就这个问题，我们和协调人切磋，该怎么把握？刚才同修也说了，在正法中，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不同，执着不同，正实法的方式也不同。这位同修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就想买个摩托去发资料正实法，是很伟大的。他没有向大家借钱要钱，现在有的同修非要给他，就是改变了他自己要走的路了。如果他自己有事用摩托车的时候，那他就欠了大法的，而自己出钱呢，可以做大法的事，也可以用它干别的，挣钱也可以，不涉及欠大法欠同修的。这个是自己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人为的改变。另一方面，从给钱的同修看，也是一种情，看他困难帮着点儿，他困难可能是在消减业力，也可能就是这样安排的，可能这也是有为。我们这儿以前有个同修流离失所，大家给他衣服他不要，后来大家总供着他，他的贪心利益心就不知不觉的起来了，渐渐的他开始在给的衣服里面挑名牌的穿，生活有了标准，每月1000元，领着孩子下饭店。这是大家做的不在法上，帮了倒忙，是在害同修。大家及时交流后认识到了，归正了偏颇的行为。当然不绝对都是这样，大家每件事都要从法上衡量，每一念都从法上衡量，就能把握好原则问题。师父有明确的讲法，绝对不许大法弟子内部集资。国内的钱为什么不让拿到国外？我理解其中一点就是一定要认清国内是清除邪恶的主战场，我们的资金还是很缺的，有些地区钱没花出去，是因为有钱的学员忙于常工作，对当地讲真相救人不够用心和投入，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当地整体修炼情况太差，还没足够的开展起来。建议应该跟这些同修在法理上谈清，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形成间隔，往回拉同修，多救人，不让邪恶得逞。解决问题不能只在表面上看，要去解决的是根子上的问题。如果法理不清，解决了这个又出现了那个。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体上还是不成熟，出现了问题还是不会修。看到点名的文章后，有多少人第一念是向内找了，大部分都是在指责文章为什么要点名，没有想到这样的学员给法造成的损失，给同修造成的干扰有多大，我们怎样去协助弥补，这就是我们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在学好法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以法为师，把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紧密联系起来，快些跟上正法进程，早日结束这场迫害，用各种方式去救度世人和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被绑架迫害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近期大陆大法弟子陆续聘请律师起诉迫害者，维护自己的权利，先就这一问题谈一下个人认识。第一，迫害事件出现后，我们应该先去依法要人要物，其次到其上级处讲明情况。很多大法弟子被抄家、抢劫、劳教，基本都是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家属害怕，不主张维护权利的居多。第二，在前去索要物品或被绑架人员时，一定要对物品或人员及地点进行录像，或者录音，或者拍照，以备起诉之用。另外，最好还要请一位与本事件无关的人陪同前往，以备将来做证人和传递消息者。 第三，走纪律监察程序。一般这些恶警的所作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不出具工作证、拘留证、传讯通知、搜查证、扣押清单等法律文书，私自抄家、私自绑架、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私吞被扣物品等。我们到其上级部门，如公安局纪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人事局、市委纪检等检举其犯罪行径，同时也是在向这些部门讲真相的过程。比如我们在找这些部门的时候，不论进入到哪个办公室，都说明情况，并询问这件事归哪个部门管，随之送上一份事件描述材料，也就是真相材料。这样一圈下来，基本一个协党市委或者公安局基本就发遍了。其实邪恶的国宝610所作所为，在同部门的其他科室有时也是鲜有人知的，经过我们揭露，也会有力地震慑他们。本地有同修车子被扣，该同修没有声张，邪恶以为这位同修不会索要了，就把车子用坏了。这时该同修已经充分掌握证据，突然到处发信，法院、检察院、人大、政协、纪委、公安局纪检、人事局等多个部门均已发遍，控告该人私自抢车不给扣押单据，并私自使用占有该私人车辆。结果邪恶分子狼狈不堪，到处请客，一度衰老疲惫地变了相貌。最后这位同修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事件在恶警单位传遍了，恶警最后焦头烂额，赔钱了之。第四，将本地的律师事务所，包括法律服务所，以及所有打着法律工作者名头的小个体户列一个清单，他们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要救度的众生。聘请律师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我们不应该重点考虑这个律师愿不愿意为我们辩护，而应该考虑这名律师有没有明白真相。我们根据清单逐一讲述事件真相，并送上真相材料，这样一个律师就会把整个律师事务所讲遍。我们还可以在讲完之后询问愿不愿意代理，如果愿意再询问收费情况，然后告诉已经明白真相的律师，我们再考虑考虑费用问题。接着我们可以到另一个律师办公室接着讲，因为目前大陆律师被邪党逼得基本不敢伸张正义，不得不黑两头吃，只管赚钱不管输赢，与法官勾结，甚至案子的输赢基本都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私自商定的，基本沦为合法骗子。法律服务所更是如此，全是坑蒙拐骗，但是他们的良心未泯，所以我们在把全市的法律服务单位讲完之后要进行分析，看看哪位可用，本地的行不行，以免耗费资金。哪怕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律师，也要针对法律工作者讲个遍。以往我弟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某律师到看守所办案，看到大法弟子正在依法要人，回来后在其所里跟其他律师讲事件的经过，引起所有在场律师对邪党恶警嗤之以鼻，并说法轮功没有错，邪党错了，这样律师们也会把真相传遍政法系统，令邪恶胆寒。第五，如果要起诉邪恶，还要注意分析案子怎样利于胜诉，比如起诉国宝还是610还是个人。目前很多地区的610根本就没有对外挂牌，也没有实体，甚至有的已经撤销了，法院很可能会以该部门不存在为由不予立案。起诉邪恶单位可能会比起诉个人的难度要大，就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了，法院也会要求行政复议。很多行恶者根本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所以基本都是个人行为，起诉个人还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不予立案的理由也会少。第六，在诉讼阶段，不影响我们到协党、政府、检察院、公安、纪检、政法委、人大、政协、法院其他部门去反映情况，检举、控告等，其实主要是为了讲迫害真相，这些部门都走一遍的话，邪恶会很胆寒。第七，当事同修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其他同修可以配合散发传单，频发正念，增强整体配合性，整体行动， 会将邪恶的迫害事件更好地利用发挥，充分震慑邪恶，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我19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看书学法中，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心里很亮堂，从心灵上净化着自己。我在师尊法相前发誓，一定要兼修法轮功到底。这十年来，每天都坚持多学法、正实法、讲真相、发资料，一直都没停过。刚开始向亲友讲三退，当时讲得急，效果不太好，但他们看酒瓶后还是明白了。后来就找熟人讲，讲得很有限，由于自己怕心重，讲不到位。后来跟路边摩的拉脚的讲，慢慢的怕心越来越小了，因为摩的下岗工人多，好讲，讲退了很高兴。遇到不好讲的人，有时还争了起来，根本不是练功人的状态。直到有一回找同事去讲三退，向路边交警协勤员问路，他告诉我后，我就问一句，还有几年退休？他说两年。我问，以前是工人还是干部？他说工人，干部哪有干这个的。我又问，入党了吗？他说入过团。我跟着就说，听说过三退吗？他说不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他讲天要灭中共，你入团时曾经对着邪党举拳头宣过誓，说要为其奋斗终生，那么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你就要跟着他们一起被销毁，所以你得退出团队。他说我早就不是了，都50多岁了。我告诉他这是向神退，从心里退出来。他说心里早就没有他了，他可把我们给害苦了。我说那好，你从心里退出来，只要起个小名或笔名，在国外的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团队就安全了，这样顺利的退了。回来的路上，我主要把交通执勤员当作目标，主动搭话劝退了几个，当时真的很激动。从此以后，我真正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促三退。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在商场旁边遇到一个几年没见面的女同事，我便问她了解法轮功吗？她说不了解。我说我就练法轮功，然后给他讲我所遭遇的迫害。一般我在遇到熟人的时候都会讲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他听了后很同情我的遭遇，也说真不应该这样对待法轮功。但是当讲到三退的时候，他就不认同了，以后再见面都不说话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和家人又去商场，当走到上次遇见他的那个地方时，我心里想，这个同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真的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啊。正想着，便听见他在后面喊我，态度很友好，还问我练不练。我说练。他告诉我他儿子在单位看到了我们的网站，现在都明白了。我说那你就退了吧。他爽快的就答应了。我当时很激动，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这个人得救了。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遛狗，我上前招呼说，养狗有感情。他说是。我说看到汶川地震那条狗救一个女人，身上被砸出血都没跑，一直到把人救出来。他说狗通人性。我紧接着说，你知道汶川地震真实的消息吗？他问我什么消息。我告诉他震前有关部门已经预测出来了，但是政府为保奥运所谓的安全隐瞒不报，暗地里却把核基地和军工厂撤出来了。接着我又说，哪怕给学生放半个月假，也不至于这么多无辜的孩子死于豆腐渣工程啊。是吗？他很惊讶。我问他有工作吗？他说有。我又问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他回答事业。我说那入党了？他说入了。我继续问道，那你相信共产党吗？他说就那么回事吧。我说听说三退了吗？这时他立刻很严肃地问，你是法轮功？我说是。他说怎么办吧，我是警察，正抓这个事呢。当时我没有害怕，我说警察也应该听一听真实消息。我把藏字石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然后告诉他说法轮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反对法轮功的，唯独中共不准。你是有文化的人， 不妨了解一下就明白了。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国外很多博士生、硕士生都在练法轮功。我又说，中国五千年文化是神传文化，佛教、道教、基督教都是相信神的，唯独中共搞无神论，他才是真正的邪教。他没说话，我就继续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讲真相，就是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功，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他上下打量我，眼神上明显没有了刚一开始的凶狠了。我说，现在骗钱骗吃骗喝的人很多，但是我们是真心的为你好，你要是相信，就从心里把那个党团队退了。他同意了。其实有时候遇到的很多警察也都非常明白真相，退出的也很多。有一次跟几个民工讲真相，一个小包工头说，大爷咱们唠嗑，内容大概就是说现在农村种地都不要钱了，很知足等等。我说，你年纪小，你爷爷你父亲能知道一些，共产党这60年所犯下的罪行为什么后来宽松了点呢？不是他想改过自新而赎罪，而是因为一些人的和平请愿与抗争，还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你们看到的消息大部分都是假的，要想知道真实的消息只有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一直在点头，也都相信了，并且真心的同意三退。有一次路过一个大学，一个学生隔着铁护栏买饭，我赶紧走过去问，学校里没有食堂吗？他说有，就是太贵了。我又问，同学你上几年级了？他说3年级。我接着说，3年级入党了吗？他说入了。我说孩子，咱们有缘分今天碰上了，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听说过三退吗？他答听说了。我问，你退了没有？他说没退，我还得找工作吃饭呢。我说你不太明白，你们学生爱看书，我有一本9瓶共产党，你拿回去看吧。他说太好了，听说过这本书。我递给他，他拿着书和饭要走时，我嘱咐他说，希望你认认真真的看，而且能突破网络封锁，看到大纪元网站，那是说真话的网络，也希望你把这本书传给你同学看。他说那能，肯定能。边走边说谢谢。每次遇到学生，我都尽量的给他们书和小册子看，叫他们上网看真相，现在的学生一般也都明白真相。现在还有好多明白真相的人找不到地方退。有一回遇到一个经常在公园锻炼身体的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以后，就写下自己的真名，让我帮着上网退。他说他经常能收到真相资料，想三退，但就是找不到你们。有个医生自己起名三退后，还再三嘱咐我说，可别忘了呀。我说放心吧，人命关天的事不能忘。几年来在面对面讲真相当中，各种心态的人都遇到过，接受的、反对的、道谢的，也有威胁着要举报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师父讲过的这样一段法，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转法轮，只要我们用充满慈悲的心去救助世人，找到他们的误区，讲明真相，就能打开他们的心结，这个人就得救了。让我们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回报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的正念决定世人的表现。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向内找、转变观念、去除私心的体会。一次我与未修炼的丈夫去一朋友家，去之前我心里老在矛盾，正念说去一次不容易，一定要讲真相救那位朋友，人心说不行啊，丈夫一听到我当他面讲真相该不高兴了，要骂我的，怎么办呢？正念与人心在脑中冲撞着，可能师父看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可笑又可怜，就加强了我的正念。我脑中突然有一念，我怎么这么自私呢，老去顾虑自己的感受，怕自己挨骂丢面子，怎么就不怕世人不得救而被淘汰呢？
这不就是一个私事当头吗？另外，我们修炼人的意念是有能力的，因为执着自我把丈夫框在了我一讲真相他就不高兴的这一框框中，把人家定在那里，这不害了丈夫吗？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他虽然明白了真相，但更希望有一个摆放自己位置，为自己生命永远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想到这里，心定了下来，见到了朋友，吃过午饭，我就开始对朋友讲真相，劝三退，根本就不再考虑丈夫会怎样对我。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丈夫不但没骂我，还帮我把朋友劝退了，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过后他还说我以为你讲真相水平多高呢，过如此，意思是朋友得救也有他的功劳。我欣慰地笑了，心中感慨，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啊，关键就是我们做事的心态，只要我们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悟对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做，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有幸在这么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指导下修，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谈破除洗脑般迫害的体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大法弟子强大正念的作用下，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场所相继解体和正在解体之中。可是反观邪恶的洗脑般却仍然十分的猖獗，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第一，洗脑班存在的目的。我们从师父法中明白，旧势力为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于是打着帮助师父正法的旗号，在师父下来跟大法弟子结缘之时，肆意改动和强加一些师父根本就不认可的东西，企图利用旧宇宙即将淘汰的东西来左右师父的正法。而洗脑班就是旧势力用来左右师父正法的无数手段中的一种，其目的就是利用邪恶的环境与邪恶的手段来考验大法弟子的正信，淘汰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第二，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对于洗脑班，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也是在正法中要被清除的，而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当然也不承认。师父引导我们走一条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如何走正走好这条路，就看我们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地区的洗脑班很邪恶，尽管很多同修针对他发正念，有些甚至到洗脑班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如此强大的正念下，为什么他还能够如此的邪恶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身上。比如有的同修说，我们关在那里时也发正念也练功啊。可是同修，如果我们不能正念正行的否定邪恶安排，而是服从甚至配合恶人，在那样的状态下，我们发正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时你的空间场都可能成为了邪恶的避难所。我也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认为刚进去时如何做好，这是极其关键的一关，这一关过得好，对以后的反迫害正实大法就有一个好的基础，相反就会增大磨难。当然凡事要理智量力而行，如果觉得自己能达到那一境界，在否定邪恶的前提下，堂堂正正地跟那里的恶人讲真相救度他们，如果达不到那一境界或讲真相起不到作用时，最有效抵制邪恶的方式就是闭口不说话，内心不间断地背法发正念，让大法占满你的头脑，真能做到的话，邪恶就不敢迫害。有一次洗脑班的头目想利用其所学的知识来说服我，他们每天单独跟我谈话2个多小时， 在半个多月的谈话中，无论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心里只是不停地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最终的结果，邪恶以失败而告终。还有一次，那里的恶人让我写东西，说是进来的人都必须写，还说所写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等等。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被我正念拒绝了。再一次，邪恶让我去大厅看诬陷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当时就被我拒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敢逼我，我就高呼大法口号。于是邪恶退缩了，但又改变花样，在我居住的屋内强制给我放录像，内容是歌颂恶党的。于是我坐在窗边闭着眼睛发正念，一两个小时后恶人们就收场了。我为什么要如此拒绝呢？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内容，只要你一写或一看，就是接受，就是在配合，邪恶就会得寸进尺，对你步步紧逼，从而达到迫害你的目的。通过与邪恶的几次较量后，那里的恶人们就把我关在屋内，再也不管我了。直到这一期办班结束，我也就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至于说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这完全是恶人们用来欺骗吓唬那些人心重的同修的一句鬼话。而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就不能信师信法，却相信这些鬼话呢？有不少同修说，我们虽然去了邪恶的录像厅，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看，而是在那里发正念，言外之意也是在证实大法。大家想一想，只要你一坐在那儿，无论是看与没看，在行为上是不是服从和配合着邪恶，是不是在增强邪恶布下的场？如果大家都能够不配合邪恶，他那个场就不存在。从另外一方面说，你坐那发正念，是不是在服从配合认可邪恶的情况下发的？这样的正念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威力呢？第三，洗脑班的伪善。洗脑班与监狱劳教所不同，那里所谓的帮教老师大都是被洗过脑的离退休人员，那里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就具备了其伪善的一面。有一些从洗脑班回来的同修说，那里面的老师对我可好了，安慰我，关心我，也不骂我打我，还允许我偷偷的练功。说这些话的同修，你们想过吗？如果我们没练法轮功，邪恶能给我们白吃白住吗？能如此的关心你吗？如果我们在里面不配合邪恶的时候，邪恶还会对我们这样吗？说白了，邪恶的一切所谓的关心都是伪善，最终的目的就一个，让你写所谓的保证书，让你脱离大法。我们有些同修写了保证书回来后也知道错了，可是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上来，严正声明何等严肃的事，却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完事，有的还找一些客观理由让别人替他写。如果能把你写的保证书回忆一下，那上面的每一条都是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啊，每一条也是我们造下巨大罪业的根源，同时也是让邪恶拿到了不让你修炼的证据。当然师父是不承认的，可是当你一旦重新开始修炼时，邪恶就会拿出你写的保证当借口，加大你的磨难，加重对你的迫害。写严正声明是师父慈悲弟子，是给弟子一个悔过重新进入修炼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师父认可了你写的严正声明，你才能重新在大法中修炼，师父才能消去你造下的巨大罪业。如此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严肃的对待能行吗？
小小弟子这莲花，小手为心红。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为对方负责》。前段时间，一同修和我提起，他的一位亲戚是做服装生意的，同修几年前就劝他三退了。最近见到这位亲戚提起话来，亲戚说：“我都退多少次了？”同修问：“为什么？退一次就行了。”回答：“谁问我都退，好多卖东西。”我听到后意识到自己在劝三退的过程中确实忽略了这点，从来也没有问过人是否已经退过了，今后一定要在这方面注意了，事情就过去了。几天前厂里来车拉东西，我见司机以前没来过，就过去和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很认同大法，并说自己入过团队。我说：“那就退了吧。”他爽快地说：“退。”我说：“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他说：“给我起的名可多了。”我说：“你退过呀？”他说：“很多人都给他讲过，退过多次了。”我告诉他：“退过一次就行了，以后再有人给你讲，你就告诉已经退了就行了。”这事又过去了。今天抄法时想起这事，认为是干扰排斥，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意识到了这事的严肃性，本着对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决定写出来提醒同修注意，在劝三退时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把时间和精力真正花在多救人上，而不是自己做过就行了，得真正的为对方负责，为自己负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把情